中国每年一度的政协人大两会在这个周末已经登场，其中人大预计审议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改革案恐怕会弱化国务院、集权党、中央并透过人大这个橡皮图章机构的票决，以假民主的方式强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人独裁的合法性。据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一次会议和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分别在3月4号和5号开幕，正式揭开今年两会的序幕。除了政府领导班底换届等人事焦点，今年两会最受瞩目的议程之一就是有关中共和国家机构的改革方案，也就是恐怕涉及到国安系统的变革、强党弱政的改革案。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在2月28号发布闭幕公布，称已经审议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草案，将送交全国人大去审议，但公布并未披露改革方案的内容，仅强调深化机构改革必须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并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根据中央官媒央视的网报道，习近平也表示这次改革突出了重点行业和领域，针对性比较强，力度比较大，涉及面比较广，触及的利益比较深，着力解决一些事关重大社会关注的难点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虽然当局并未公布改革案的具体内容，不过香港亲北京色彩浓厚的明报早就在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就独家披露，中共可能成立名为中央内务委员会的新机构。报道称，该委员会据传将会整合公安、移民、户籍、交通、反恐和反间谍等职能，并将原属于国务院的公安部和国安部都改革隶属旗下，未来可望由深受习近平信任的现任公安部长黄小雄领军。报道中说，除了公安部门之外，科技、教育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亦都将会进行整聘的。此外，彭博新闻社亦都披露，中共中央打算恢复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该机构曾经在1998年到2003年期间领导金融系统的核心决策，换言之，金融系统的决策权将会收归给党中央，这个代表北京正在重新划分管制系统，强化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尽管外国传媒报道未获官方的证实，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士都认为，关键时刻放出这样的消息应该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认为，如果外媒消息属实的话，中共就是以改革之名扭曲公安系统的社会职能，从为人民服务转为为党服务，讲白了就是为习近平这个人服务。他说这样的改革方向凸显了习近平个人对于权力的焦虑。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说，
在这种权力危机感和安全焦虑感之下，习近平现在一直在强化表忠运动，就是表达忠诚的运动。公安国安纳入党内的内务委员会，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的 KGB。
在这种权力危机感和安全焦虑感之下，习近平一直在强化表忠运动，就是表达忠诚的运动。公安国安纳入党内的内务委员会，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的 KGB 克格勃前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走向一个特务治国和恐怖统治的制度。宋国成表示，习近平要求部署表忠，不单止反映在机构改革案上，他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2月下旬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时，亦都是 企图一步步咁样将司法变成政治控制嘅工具。该意见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全方位占领法学教育同埋法学理论研究阵地，引导广大法学院校师生同埋法学理论工作者做习近平法治思想嘅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至于中央领导干部咧，更加被要求制度化定期表达中心。据新华社3月2日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已经向中共党中央与中共总书记提出了书面的述职。报道称，相关人员每年要述职一次，是要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习近平已经审阅了述职报告，并提出重要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早在自2018年3月起就被要求向习近平述职，四年来适用类似规定的官员持续增加。对此，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这个系列的举措将会更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党国体制。
这个规定把党国制度弄得更具体化了，最终大家就像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就是习近平，党的最高的领导，全国14亿人都要向习近平看齐。那么就是说更习近平化。
张俊华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规定将党国制度搞得更加具体化了，最终大家就是向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就是习近平，党的最高领导，全国14亿人都要向习近平睇齐，那就是说更加习近平化。张俊华进一步指出，从要求党政官员向习近平述职，到整顿公安、国安部门，都是基于习近平对于部属的不放心，不愿意释权，所以要将这些工作为镇压工具的准军队从国务院搬到去由党指挥，亦就是他自己直接去管控之下。另外，组织改革案将送交全国人大审议，这个程序在张俊华看来只是将板上的钉的案子透过人大代表橡皮图章式的投票表决通过，来赋予习近平推行组织改革的合法性。张俊华说，自1980年代以来，不理是邓小平定是江泽民时代，他们的执政方向都是在这里强调党政分开，但现在习近平以改革为名，实际上却是走回一人独裁的老路，几乎退回到去毛泽东时代。台北学者宋国成都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般公共行政意义上的机构改革应该就是裁减冗员、精简组织、提高政府效率，但反观习近平而家推行的改革案促成的并非是一个更加有效率的政府，反而是一个加强版的独裁体制。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黄信贤则从机构改革的成效去分析，他说中共于2018年发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之后没几年，中国就陷入了美中竞争、白热化及新冠疫情等一连串的内外挑战，当时的改革至今看来效益不大，亦都并未令到习近平的执政更加有效。黄信贤亦都说，二中全会公布已经定调国内外形势严峻，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机构改革案无疑旨在进一步巩固党中央的权力。公布指出，当前世界8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进入新的动荡期，因此为了应对内外挑战，必须做好国内外大局、经济与疫情防控、还有发展与国家安全等三个更好的统筹。黄信贤说，那就代表了中共已经吹响了集权的号角了，
简称叫三个更好，也就是说目前遇到的国内跟国外的大局，你要怎么在机构上面整合，为了民族伟大复兴跟中国式现代化，而且要福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底下，所以顶层设计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黄信贤对美国之音说，公布简称叫三个更好，也就是说目前遇到的国内和国外的大局，你中共要怎样在机构上面去整合呢？ 为了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而且要复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底下，所以顶层的设计就变得非常非常地重要了。顶层设计原为工程的用语，现在为却变成了中国新的政治名词，代表一切由中央进行具体的总体规划。他说这并非中共第一次去弱化国务院的权力，中共中央2018年3月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就曾经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王信贤分析，过去的组织改革已经将诸如是统战、宣传和组织部等原本分散在国务院各个部委的权力集权过，这一次的改革和变动势必更大。依照程序，这个改革方案经过人大代表审议之后，预计于闭幕仪式表决通过之后，才会对外公布具体的内容，届时外界才能够一窥习近平的组织改革方向。而为了确保这一场每年一度的政治大show不会出现任何的闪失，北京连日升高保安的规格，所有的进京邮件包裹都要经过两次的安检，全部北京更加从3月1号到14号禁止无人机、热气球等任何低慢小飞行器升空。尽管官方宣称中国已经走出了新冠疫情阴霾，但两会的防疫工作仍然未松绑的，所有与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3月1号起就进入闭环式管理，每48个钟头就需要接受一次核酸的检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